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咱们的家庭栏目说的是衣食住行，说吃喝玩乐，说家庭关系，说生活在西雅图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Bellevue 的城市化发展。说起西雅图啊，国内的朋友对它的印象多半来自两部影片，一部是美国影片《西雅图无眠》，一部是国产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我曾经听过一个移民到美国的朋友调侃道，当我开始吃肉的时候，有钱人吃素了；当我们进城的时候，城里人下乡了；当我千里迢迢来到西雅图追寻浪漫的时候，西雅图人居然往一个叫做贝勒府的地方搬了。这个贝勒府就是与西雅图隔湖相望的 Bellevue 一带。当20世纪的西雅图从一个海边乡村变成一个有20多万人口的城市时，那时的 Bellevue 不过是千把人的小乡村，森林茂盛，湖泊纵横。今天作为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宜居城市，贝勒府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和新贵族们，赶着宝马，怀揣着现金来到了贝勒府。城市的发展就好像是硬币的两面，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抱怨说，哎，点开政府网页啊，秘密的新建筑项目标满了东西 Bellevue 的地图，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上，不是绕道就是得提防着高空作业的建筑设备。哎，也有人暗喜，大兴土木说明了城市的经济发达呀，说不定会有各种美食和便利呢，说不定还会有竞争带来的消费者的福利。一时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今天啊，咱们请到了既不是公公也不是婆婆，而是一名尚未进入社会的高中生。他们暂时不用担忧房价，不必考虑工作机会，更不必奔波在未来孩子素质教育的大街小巷中。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看待标位的城市发展，以及他们感受到的影响。嘿，艾米，你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大家好，我叫 Amy， 我现在是在 Bellevue High School 上学的一名10年级生，今天也很荣幸来到中文电视西雅图电台来去跟大家探讨一下今天的这个问题。我今天是，对，就大概是这样子，我今年15岁了。
嗯，好的，那你是在 Bellevue 出生的吗？
我并不是在 Bellevue 出生的，我是在洛杉矶出生的。
哦，那你在 Bellevue 生活了多少年了？
我是2014年搬到 Bellevue 来的，满打满算下来7年了。
嗯，是啊，从2014年那个时候，我也感觉到有大批的这个华人移民涌入了这个 Bellevue。那个时候对比那个时候和现在，你感受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最基本的感受就是，第一，华人又变得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一些华人的团体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一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在你当 Bellevue 在走到街上的话，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建筑物，还有很多正在施工的工程地，就会让你觉得 Bellevue 真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跟7年前相比。
嗯嗯，那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感受到的是更多的是积极的影响呢，还是说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我个人来说呢，在我的想法里，我是认为是，我对我来说是产生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比较正面的一些影响。
嗯，你可以说一说对你的直接的影响是有哪些吗？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建筑物的增多，就代表着第一，在我的想法中，建筑物增多，还有一些现在施工工程变多，是第一是带来经济的一些好处。第二呢，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会 Bellevue 变得更方便更发达了，对我还有我的一些伙伴们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一个家园。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现在觉得，因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涌进来，来跟 Bellevue 的这些机会们一起进行 Bellevue 这些工作机会，因为机会来涌入 Bellevue，对我来说也是增加了更多的机会。
那当你刚来到 Bellevue 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上几年级呢？
那时候上3年级、2年级。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时候，你需要爸爸妈妈需要送你去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吗？
需要。
你觉得这个课外活动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或者说，是你在别的城市，你的感受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吗？当然，你可能在之前的洛杉矶，可能年龄还更小一些，是吧？
对，在父母带我去这些活动，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第一，其实活动可以带来了很多开心、很多乐趣，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增加了更多跟小伙伴之间的交流。其实有一个问题，我发现了，就是在小时候去参加的活动的时候，华人孩子是占比较少数比例的，但现在呢，去参加活动，华人孩子可能占的比例比较多一点了。然后对我的社交圈子也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你感觉到这个人口的这种族群变化，你觉得是什么因素让它有了这样一个显著的变化？从你小时候到现在比如华人或者说亚裔的面孔更多了，你觉得是什么带来这样一个族群变化呢？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就像您开头说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觉得西雅图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因为这些原因，大部分很多华人都从中国都会来选择西雅图和贝尔维尤来居住，然后呢，随着贝尔维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华人更加关注这个小城市，然后慢慢一步步的发展，变成了现在这个比较华人比较多的一个聚集地。
那我同时呢也听到了一部分人呢，他在抱怨，他说，这个西雅图虽然是个很美丽、很浪漫的地方，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呢，导致这个城市呢，第一变得钢筋水泥，那个建筑都是钢筋水泥了，已经失去了那种历史的那种历史的韵味儿。那么同时呢，虽然它看上去很现代，但是同时呢，你就觉得少了很多的人情味儿。而且呢，由于人口的增长呢，就比如说交通拥挤啊，你要是到 Bell 那个Seattle downtown 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好像说到上班的高峰时期是非常不容易通勤的那么同时呢，物价飞涨，那导致一部分曾经住在西雅图那个市中心附近的这个人呢，他们就开始需要寻求更性价比更高的地方居住，那么就往 Bellevue 这边来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就开始说，现在 Bellevue 也开始大量的建筑的话，它的城市化发展也非常快速，那是不是会带来另外第二个西雅图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将来也会出现城市拥堵啊，或者说出现这个社会安全问题，因为当一个城市发展的时候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城市目前来说没有意料到的，或者可能不会想到去提前做预防的，那这个会给城市带来一些不安全的因素。那你怎么看待这些不安全的因素，以及它带来的这个好的地方？
第一个首先的问题就是呢，我会推荐大家去看，去及时关注 Clyde Bellevue 市政府的一些通信。Bellevue 市政府对以下这些问题都出了几个不同的政策，也有各种推荐。比如说像关于地价上涨的原因，或者是物价飞流。第一，Bellevue 它快速发展，不光带来了一些物价上的涨，它也带来了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正面的能量。第二呢，也会涌入更多的新机会，让以前在这住的老居民有个更多的机会去，说实话，多挣点钱，对不对？然后物价飞涨也是有原因的。第三呢，市政府也提出了这个政策，会去尽量的保持原有的物价和房价，还有地税之类的一些相关的都有保持过。然后呢，关于安全问题，当地市政府上面也写过，会去着重关按照就是现在城市的发展来去着重关注于，比如说支持警方啊，或者支持警方活动，或者增加警所的一些派出所的一些人手和力量为不同的原因。还有呢，关于一些就是城市化的发展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有些人喜欢 Bellevue 肯定是会保留一些原有的一些城市面貌。不代表 Bellevue 现在发展，并不代表整个 Bellevue 都会变成钢筋水泥，它有一大部分还是会保留一些城市的一些风味，还有一些城市的老建筑的。
那我 我们呢，最近呢有谈论到的，就是说在第八街里有那个一个是 QFC，还有 Battelle 呢，这个这一小块地方呢也很有可能就被推平了。那这个地方大家都说，哎呦，这是我们本来不单单是我们的一个这种 shopping 的地方，就是说采购东西的地方，其实也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溜达到那里啊，随手买个东西啊，就感觉这样的生活好像很悠闲。但是，一旦那个地方变成了10几层、20几层的高楼以后，那我们的生活可能真的就改变了。这种牺牲，给一部分人带来的想法是说，我刚刚逃离了西雅图的那种钢筋水泥的那个，怎么又跑到了一个感觉就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的感觉？那你觉得这个从你的角度上来说哈，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高中生，还可能还没有真正要去面临就业或者说房价的这种，那你从你的角度上来说，你的着重点会倾向于什么？你会觉得生活的这种状态更对你更重要呢？还是说你觉得这个城市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呀，甚至投资机会啊，你会觉得对你这个年龄来说，你会更感兴趣呢？
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更注意城市的发展，因为那个是比较长久的一个影响。它不只是代表着现在这一代会有很多工作，它也代表着以后慢慢越来发展越来越深，工作机会也会越来越多。然后这就是一个比较长久的发展。虽然说我在 Bellevue 生活那么多年，也有些惋惜，像八杰这样子的建筑物被推平，但是还是要说实话，感谢就有这个机会，能让 Bellevue 和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以后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对于我们家庭来说都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
好的，
方
好
式。
的，那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呢，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这个回答可能会放在广告之后，但是呢，我把问题先提出来哈，像你这个年龄啊，你是在高中里面，是什么原因让你会对这种城市的这种民生发展会产生了兴趣呢？我们可能还有2分钟你可以做一个简短的那个回答，然后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进行阐述，讲讲为什么一个高中生会对这样的一个城市发展有很好的这个兴趣，而且还去做了一些很好的这个 research，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谈节目。
其实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答案就是，我是在自己体会这个 Bellevue 的发展。对我来说，可能对有些人来说，Bellevue 发展就是他们路边上看到了一个建筑物又出来了而已。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看到我自己，我在这生活那么多年了，7年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比较大的变化，一下就会抓住我的眼睛，会让我觉得，哦，Bellevue 现在是在发生进行什么样的事件呢？然后因为这些问题，我去慢慢的开始我的 research 和今天，包括今天在这里。
好的，很好。那我们稍等一会儿，然后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进行我们这个关于 Bellevue 城市发展的谈论。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 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伊兰尼度假村 Elanay Resort 将于8月4日举办招聘活动，为伊兰尼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带上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工作机会。 Elanay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8月4日星期三中午到下午六点，请到伊兰尼的会议和娱乐中心与我们见面，请访问 ilaniresort.com 了解更多详情。
Hey，Amy，欢迎再回到我们这个访谈室哈。那么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作为一个高中生。我比较吃惊的是你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呀，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兴趣，而且去关注它。那么我想，就像你说到的，这个地方就像是你的一个家里一个家乡。那你可以展望一下，从现在看起，在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你觉得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在我的想象里，按照如果现在的这样子强国发展下面，城市的一些飞速发展是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就算现在不发展，那以后肯定还是会发展的。所以呢，我认为因为 Bellevue 它政府有一些规则和规律之类的话，我认为 Bellevue 将以后将会是一个既有大城市的面貌，但是会保留一些以前腾冲出特征的一个比较环境优美，也是一个还是比较浪漫的一个城市。
对对，也就是说这个西雅图是咱们华盛顿州第一个比较浪漫，我们说过哈，以前的电影比如说西雅图无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这个爱情故事。然后呢，国内的国产片那个北京遇上了西雅图，也是以西雅图为一个背景讲述了这个也是西雅图的故事。但是这个 Bellevue 呢好像人们国内的这个朋友呢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这个 Bellevue 在目前在咱们西雅图这个大地区的这个里面作为一个新贵城市，好像是一个蒸蒸日上，然后也是人们口中经常说起的。你对这个当别人提起 Bellevue 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其实对我来说 Bellevue 第一最大的印象就是高科技还有安静这两个字，就是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里面。Bellevue 是很多高科技一些公司的发家之处，也是一个非常我认为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城市，但是它又处在它一些小的地方，比如说像居民区啊，或者是一些小的比较小的附属城市，是非常非常平宁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森林啊湖边啊，让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城市。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选择这个 Bellevue 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既保持了这个城市的这种发展程度，然后还居然还有一部分呢它保留了一种好像就像你说的这种乡间湖边的那种田园的那种感觉哈。那么我就在想啊，像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你所想到的是生活的一个美好状态，但是呢都对于我来说哈，因为我的年龄和你的年龄处在两个不同的阶段，那我第一个反应的是房价好高啊。对，那这个像这种对于你一个学生来说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房价高对你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你会觉得我要离开，我可能将来不太有机会或者说这个房价太高了，我觉得花很多的钱住在 可能很小的房子里，我不如去一个比较，就是说更 remote 一点的地方，也许可以住大房子，而生活更宁静一些，或者说就是说，不必要把钱花在大量的这个钱，你的很多的钱哈，都花在这个房子上。那从你现在来说，当你还没有这样的压力的时候，或者说你还没有真正的去感受这个时候，你在这一点上，你对这个你产生的是一种，你也会觉得说，哎呀，是的，真的我可能会有压力了，也许我不一定选择在这个地方，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对你的将来的择业会有影响吗？因为这里主要是高科技啊，我们都知道哈，周围可能你的爸爸妈妈周围的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职业状态。
其实我觉得房价上涨这个问题呢，大部分人都体会过，比如像中国的房价飞涨，但是呢，如果你看一下 Bellevue， 其实以前十年的房价跟现在十年的房价相比，现在的房价已经是天价了，可以说
会把你吓跑吗？
我现在还小，暂时。
对，那你在职业上有没有想过？哎，我看到的这个不要为提供给我的长辈的职业机会啊，或者说这个收入机会，好像是高科技啊，这个 IT 业更好的话，这个会影响你的择业或者专业选择吗？
我觉得 Bellevue 其实不光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地， Bellevue 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发达的经济行业。我认为 Bellevue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程度发展下去，它不只是会带动科技的发展，而是会带动各个小大大小小的产业一起来发展。这样子它不光会只会提供一些高科技的工作，而是会带动整个城市的经济一起发展。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Bellevue 以后的就业机会还是比较蛮多的。
好，那你自己从现在你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有考虑过你将来会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或者说什么样的职业道路吗？这个会在你们这个年龄的高中生里面会觉得很遥远吗？因为这个住环境可能会影响你们的择业。
其实不太，对我来说我本人是不太会的，但是如果我观察一下附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会选择 CS 走 IT 专业，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准备好要搞 computer science 的，搞计算机的，肯定是有环境对于人的就业选择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本人是没有太大的想去考 IT 的那个。
那你会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大家周围可能很多人都会受环境和爸爸妈妈之类的朋友的影响，可能都会比较多的去可能高比例的选择这种计算机行业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些看起来不是那么好像从薪水啊未来的发展没有那么火热的那种行业，但是呢对你自己个人来说，对你的人生的意义或者说这种追求会有更重要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选专业还是要看自己的兴趣，如果光是因为这个行业以后发展好而去选了这个行业，它以后发展要是万一不是那么好的话，就前功尽弃了。不如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然后一条路走下去。因为而且现在选 IT 的孩子太多了，真的就是十个里面有八个是要选 IT 的，以后的竞争力也不是一般的大。虽然说 Bellevue 是提供了这个机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给准备计算机的孩子们一条非常好的路，但是他以后的竞争力也是会相当的增长。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需要去考虑你附近的状况而去选择你的就业方向。
那你看啊，在我们这个大西雅图地区，它的这个职业是有很强的那种集中性。比如说作为学生，你在你的学校里，相比较一些其他的这个county 啊或者其他的，肯定是 IT 业更集中一点，其他地方也许制造业更集中一点，或者说其他金融业更集中。那对于你来说，你在你的同学里面，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种氛围让你们好像很多人会倾向于去考虑计算机一类的？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城市特点哈。
对，肯定是因为 Bellevue， 其实 Bellevue 最出名的就是一些像 Google 的发展，对不对？肯定还是有一些 Microsoft， 对不对？还有大部分人是会根据这个去选择的。我好多朋友以后就是大最大的目标就是去像Microsoft 呀 Google 工作，所以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觉得影响并不足以让一个人 去坚定的选择一个行业，还是要看自己兴趣。
嗯，那听起来你是一个比较有自己想法的这个高中生，那我们真的是非常有幸把你请到我们的节目里，给我们真的很难得像你这样的年龄的孩子能够讲出这么多很给人觉得非常非常有想法的观点。那你现在可以对，那你觉得就是说你将来和这个城市，因为我们讲这是我的家，这是我居住的城市你也给我们分享了你对这个城市的一些看法和将来的它的发展。那你没有想就是说把自己想象到了在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如果你在这个选择了在这个城市生活，是什么东西最吸引你？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去选择一个职业其实是对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我去大都市去纽约哈，或者我去一个小乡村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人会因为自己的理想去到不同的地方。那你对这个城市的喜爱的话会留住你的脚步吗？当你的兴趣爱好和理想可能跟这个城市不是那么特别切合的时候，你会离开自己生长的这个多年的这种城市，而到别的城市，类似比如说就到一个比如说就像这个纽约东部啊，或者是南部啊，或者说去追寻你的理想离开自己的家园呢？
Bellevue 其实不需要留下我自己会愿意留在 Bellevue， 因为 Bellevue 对我来说吸引力太大了，它现在还并没有完全开发完，已经吸引了那么多的，已经带动了那么多经济行业，已经吸引了那么多全球各地的人来前往，我又有什么理由不留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城市呢？而且就像您说的有些人喜欢大都市，有些人喜欢小乡村，而 Bellevue 正好把两者完美的合二为一了，我又有什么理由去选择别的地方呢？
是，对，我曾经很多年前在一个地方，就是当时我是在加州当时一个同事呢，他就说起，他说哎呀，我们真的很幸运，因为加州的阳光嘛365天免税的而且几乎365天都有，他说我们真的很幸运不需要做选择就已经没有任何痛苦的选择，我们就生在了这样一个城市。那看来我们这个 Bellevue 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非常有活力和发展的城市，让你这样的年轻人没有那种选择的痛苦和纠结你就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城市里。当然我也看到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它最先进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觉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感觉到你看到的都是它比较积极的地方，而且呢就是比较向上的地方这个我感觉是非常高兴看到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最后一个想请你跟我们分享的是你的同学里面呢，因为我们也想知道你的同学里面在这样的情况，你们在这样的城市里面，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你感觉到你自己或者你的同学有些什么样的活动你们在想我要为这个 Bellevue 做出一些贡献或者做出一些努力因为我感觉你好像参加了一些活动是吧，积极的参加了一些活动，那我想可能你也是本着这样为了让 Bellevue 发展更美好的这种美好愿望去做的，你有一些什么或者你的同学有一些什么比较你觉得想和我们分享的一些这个不管是课外活动呢还是你们自己做的这个义工活动，你觉得是跟这个城市有结合点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但是今天呢其实是我们市 Bellevue 市参议员第一天选举结果出来了，这个也是我和我一些朋友现在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我认为作为一个 Bellevue 城市长，就是生活那么多年的人，最主要的就是把我们的声音发出去，来选择一个我们喜欢的代表人去代表我们发声，这现在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Bellevue 市参议员各种的一些他们的 policy， 他们一些政策和什么的。然后呢，我和我的一些伙伴现在特别支持 Conrad Lee， 我也希望大家在各位听众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Mr. Conrad Lee， 然后他对我们 Bellevue 做出了27年的贡献，我非常非常佩服，真的非常敬重了。 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来积极的为我们的 Bellevue 参加补充一些，就是说把他自己的声音发出去。
好的，那么我们马上广告时间要到的话，我们留下时间啊、请我们的后台帮为我们播放广告。那下面我先把我的问题提出来，你可以思考，当我们回到节目的时候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说这个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啊。首先呢，非常感谢你的参与。那你觉得就说你最后想给听众朋友讲的是什么？就关于跟我们这个城市啊 Bellevue 有关的啊，不管是一个梦想啊，一个行为啊，就你最后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等广告回来再来给大家分享。
好的，谢谢。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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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艾米，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访谈节目里啊。那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最后呢，我们想请你就说分享一下你相当于给咱们一个总结，或者说你对这个城市的感受啊，还有你对这个城市的希望，或者说希望我们周围的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说比你年长的，或者你的同学，你希望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我们共同为 Bellevue 做出一些贡献，让它变得更美丽。不管是从它的城市发展，还是从它的安全或者福利啊各方面，当然这个可能超过了你的你关注的这个点，但是我们可以就说从一个高中生的视觉，就是说你关注到的和感想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总结。
作为一个高中生来说，我希望我想象中以后的 Bellevue 是一个经济既发达，但是又保留城市面以前城市原面貌的非常美丽的城市。希望以后 Bellevue 会容纳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传统，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来这里聚集，然后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家。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说，像我的同龄人，或者是比我更小、比我大一点、比我小一点的年轻人们，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去投票，去选出自己最合适代表人，去共同把我们这个 Bellevue 变成一个更美丽的城市，去选择合适的代表人，为我们的 Bellevue 提供更好的政策，然后来保障我们大家以后的各种，比如说经济的安危，比如说人身安全呀，以后的经济各种各样之类的保障。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在美国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只是在西雅图，而是在全美国。
对对。那听起来你是感觉哈，我感觉你的这个兴趣爱好在一些这个参与一些活动，就是说不管这个活动是什么样类型的，都是希望把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城市变得更美好啊。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就是说我看一下你有一些可以分享的，你的同学啊，或者你的学校里面比如在这种城市里面，就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你会觉得会有很好的记忆，因为这个记忆可一定是和 Bellevue 有关的，它是有 Bellevue 特色的一个学生时代 而且你现在是九年级了是吧？
哦，马上上十年级了，对。
十年级哈，那你也是要去，很快要离开这个校园，可能你会，也许会因为读大学的原因离开这里。那最后的这两年里面，你会怎么样去计划你在这个城市里的生活呢？当然，你可能还要准备考试啊，那你会怎么样去安排你的这个可以说 Bellevue 的这个学生高中学生生活？
对，其实这么说吧 ，Bellevue 它是一个非常安，真的很宁静的一个城市。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吧，就是说如果以后天气稍微凉一点了，或者是晚上可以出去 Bellevue， 就是在附近走一走，去湖边走一下，对不对？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城市晚间的时候晚风还有宁静的时光。而我希望在我 Bellevue 上最后这两年的高中时光并不是我最后在 Bellevue 的时光，我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一定是要回来的，回来就业，回来继续见证 Bellevue 的发展，见证 Bellevue 的未来。
嗯，很好。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就谈到这里。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我们可以，你有一些什么 small talk 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这个 Bellevue 的比如你在这里有什么很特色的地方，去哪里吃哪里玩啊，这些东西会让你觉得很有趣。这个 Bellevue 不单是一个科技城市哈，它的那种很亲民的地方在哪里？你的爸爸妈妈在你小时候带你去过什么样的地方？这些可能也是 Bellevue 的一个生活的侧面。所以我们说了半天这个城市的发展，哎，高科技高科技高科技哈，但是呢还有一些东西呢可能也是我们生活中没有意识到，但它确实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难忘的，比如说想起那个什么哪里的美食啊，会让你流口水，或者想起哪里好玩的东西，让你觉得我还想和我的朋友或者爸爸妈妈一块去那里再去一次。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在疫情没来之前，Downtown Park 西雅图 Downtown 公园 Bellevue Downtown 公园有一个活动，就是他说他是每周二会开放一个电影日，欢迎大家去自行坐车或者是在草地上观看电影。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奇妙的，因为夏天嘛，大家都一起躺在草皮上面一起看一些老电影，然后呢吃这个小零食啊，然后跟自己家人或者朋友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晚间比较凉的风，然后呢看这些比较老式的电影，真的很有意思。希望疫情过后或者是近期再可以再体验一种这样子的感觉，一定要在走之前去试一次，去玩一次。
对对，我真的很想和你这个在空中 high five， 因为这个疫情啊让我几乎忘记了还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传统活动哈。因为我们的小孩子也是可能小孩子就很喜欢这样露天电影。以前在疫情之前呢，他确确实实每个周或周四可能不同的地方有一个不同的，比如学校里啊，或者说社区里面他有这样的活动真的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但是这个疫情啊，我自己真的都已经忘记了，你把我的记忆一下子调动起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不但是我在这个 Bellevue 的记忆哈，而且呢也是我童年的小时候我们也看这样的露天电影，就是说把我自己在内心里面的一个童年的记忆也调动起来了另外你说到这个Bellevue 的很有趣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周五那它有个艺术馆博物馆在那里它也是免费的哈，每个月的那个好像现在我们也是没有机会去看了，但是以前我也是很喜欢带着小孩子去那里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我不知道你你是不是也在你小的时候有常去可能长大了活动多了不一定再去了是吧？
对，以前真的还记得以前七月底八月初 Bellevue 有一个叫做 Bellevue 艺术展览会，会有世界各尤其是 Bellevue 的匠人带着他们自己做的艺术品玻璃制品去进行售卖还有观赏，真的是人当时疫情来前人山人海，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时刻，可以去参观还有去欣赏各种艺人做出来的匠品，真的非常非常难忘。
对对对，是感觉这个疫情啊把我们的记忆一下子冻结了 可能这个你小孩你们这种年轻人的这个记忆非常活泼的，突然你这么一提，我一下子也想起了那个第八街上的那些帐篷啊，挂满了画，挂满了各种装饰品，是吧？真的你会感觉这个城市不仅仅是一个那种感觉硬邦邦的，或者像机器人一样的那种，或者是那种就是数字化的，好像这些东西呢就给你感觉比较硬邦邦的，或者说冷冰冰的感觉。但是一说到艺术呢，你就会想起你刚才说的这个电影，露天电影啊，艺术节啊，艺术博物馆啊，这些一下子就把 Bellevue 一下子真的就变得更鲜活了。就像你说的，它既是一个发展的城市，现代的城市，同时也有这个乡村的那种比如说我们看在湖边啊，还有树林很多啊，森林还是很茂盛，哎，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你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嘉宾，你看来谈论一个好像是很大的问题，这个城市的城市化发展。但我们知道城市化发展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这个前一个潮流啊，在很多地方中国的城市，美国的城市它都一边在发展的时候一边会出现问题。但是呢这个政府和城市以及居民，他们会不断的用自己的努力去不断的去纠正这种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可能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或者作为一个居民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就公民意识，我们要为自己的城市去做出一些努力奋斗。就像你说的我们要选合适自己能代表我们的这个代表人替我们发声，我们自己也应该要做出我们的选择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丽。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 Amy 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那最后请你给大家说一个晚上的这个祝愿词，就是说也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首先呢，先感谢大家来各位听众来看我们来听我们这个节目，真的非常感谢。然后呢，我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能去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对我有帮助，真的很感谢中文电台。然后呢，希望 Bellevue 以后的发展可以说是真的 Bellevue 以后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城市，都希望大家一起去共同的去维护我们的城市，谢谢。
好，谢谢。